我们来看呢以赛亚书的结构啊。我们开始讲之前呢，你先看一下以赛亚书是一个什么样地位的书在圣经里。它很特别啊，它是一卷旧约的书。但是呢，如果你要问一个对圣经熟悉的弟兄或姊妹呢，说旧约有哪一卷书啊是最好的把福音呢讲出来的，可能就是以赛亚书了。它特别在哪呢？它刚好呢也是66章就如同圣经有66卷书一样啊。然后呢，圣经的前面39卷书是旧约，后面的27卷书呢是新约。那以赛亚书呢，前面的39章呢也是在讲神的审判，后面的27章从40章到66章呢就是在讲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刚好对应起来啊。然后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大量的篇幅啊，是在预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有许多关于耶稣的预言呢，当然在各卷书里都有啊，许多先知书里都有，但是以赛亚书的篇幅是非常长的啊，尤其非常著名的以赛亚书的53章啊。我们经常引用的就是在讲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仆人啊，那他为我们的罪所做的所付的代价，这些都在以赛亚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所以我们盼望呢用一点的时间呢来查考以赛亚书的40章到66章的部分，来看这当中呢是怎样神是怎样用旧约的描述啊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先会看以赛亚书的40章，那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40章啊，在1章到39章呢都是在讲犹太人因着他们的悖逆啊会面临的后果啊。就好比我们读旧约呢就知道啊，这个罪啊就像镜子一样啊照亮我们啊，这个律法啊，抱歉，这个律法就像镜子一样啊，照亮我们的罪，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读旧约的所有卷书，我们就有这个感受。那如果犹太人去读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大段啊，1章到39章，也有这个感受。神是不断的提醒他们啊，你们是如何犯罪得罪了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自己是罪人啊，我们都知道罪的后果啊是没有指望的啊。是永恒的审判。然后从以赛亚书的40章开始呢，神借着先知啊开始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啊和内容来传达一个新的信息，就是恩典一定会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40章的第一节，你们的神说啊，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犹太人的地位上啊，我们不停地读到前面呢，神告诉他们这些警告啊，这些审判呢，我们是不是特别盼望读到40章第一节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孽，我们也知道这个罪孽的后果，但是呢神却说要安慰我的百姓。我们要知道神真的是一位好神。我一直的特别想要把这个概念啊给到每一个愿意来听福音的人。神是一个好神。他不是一个定罪的神，他不愿意定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如果圣经是颠倒过来啊，是前面有恩典然后停在审判里，因为人浪费了恩典停在审判里，这该是多么没有盼望呢，是不是？但是呢圣经是前面告诉我们律法以及因着律法会有的审判，却在圣经的结尾新约里告诉我们有耶稣赦罪恩典的盼望和祝福啊。以赛亚书也是这样的，读到40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他说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我要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会流泪啊，我说罪孽赦免了。 我前面读我们还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盼望，最终我们怎么办呢？然后神说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为了要让我们理解这个道理哈，他先要从第三节开始。它是个完整的结构，第三节到第五节哈，在新约是有引用的，以赛亚书大量的经文在新约被引用。四十章的三节到第五节呢，大家都记得是在谁身上被引用的呢？施洗约翰，对不对？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新约的部分。新约的马太福音，对，马太福音的三章的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的第三节。然后呢，这是马太福音的部分，我们再看其他的福音书。路加福音三章。路加福音三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路加福音三章第四、第五和第六节，所以说到呢，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好，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四十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三节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三到五节。所以大家注意到吗？一开始进入到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时候，开始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哪一个人物先登场的？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神其实在旧约就已经把这事情安排好了，他就会差一个人先来，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声音啊，所以施洗约翰很谦卑啊，他说他自己就是个声音。这声音说什么呢？说要谦卑悔改啊。我们来看四十章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什么叫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呢？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呢？我们都知道，人骄傲的时候啊，就把自己抬得很高，对吧？人在罪的后果里呢，就觉得失去了盼望啊，一切都完了，就沉在那个谷底啊。我们的生活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会儿在谷底啊，一会儿在山顶啊。顺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厉害，就跑到山顶去了。然后呢，在罪的后果里呢，一下子又掉在谷底了。然后呢，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第四节的后半段呢，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变成平原。什么叫崎崎岖岖啊？弯曲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一讲到罪，都说这是弯曲悖谬的时代。比方说，你今天从这里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直线走需要十分钟，你也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开车，你可以绕你可以绕个三十分钟也没到那儿，这就叫弯曲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呢，你走神的道就是直路啊，走自己的路就是弯路。所以神差施洗约翰来做什么呢？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三节到五节告诉我们呢，在救恩之前先有谦卑啊，这就是个道理。也是我不要把自己看太高啊，也不要在罪的后果里呢觉得一切都完蛋了，绝望啊。我们不要认为呢我走的路就是直的，就是对的。要认识到我就是弯曲的，那当我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就必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恩典看见，也就是神的救恩啊。这里说的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啊，在 路加福音里提到，就是这就是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必然向你显现。所以我们想要得救，其实起点是什么？起点是当我从旧约的部分啊，当我从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九章里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律法的光照进我的心，我就知道我不是我想的那么好，我需要悔改，我想要神的祝福，这祝福的起头就是赦罪的恩典。所以当这一段话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啊，四十章的以赛亚书四十章的六节到第八节啊。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呢，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里金句非常多，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呢，我们在盼望这个查考的主若许可，我们一直查下面这一些章下去的时候，几乎每一章你都能找出一两句可以去背的。第八节就是可以背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为什么这六到八节是停在第八节做个结论啊？所以我们重点解第八节。为什么这一节重要？为什么当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呢，那这句话就显得重要了。就是我如果我在地上，我走的是弯曲背谬的路，我为什么要把我这一辈子看得那么重呢？我为什么不想一想，我的生命真的就像天边的云彩啊，出现稍时就不见了，对吧？天边的云雾，像我们上次分享的雅各书说的一样，真的就像这里说的一样，就像草嘛，就像花嘛，草和花就更形象了。形象在哪呢？因为草也曾经绿过嘛，对不对？花也曾经鲜艳过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曾经都很鲜艳，都很绿嘛，是吧？你曾经都很鲜活嘛，是不是？但问题是，有永远绿的草吗？你找一只给我看看。有永远鲜艳的花吗？你能永远不长皱纹吗？你能永远不进坟墓吗？所以，神其实是让我们回到事实啊，这就是神他想要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基础。我们人常常会说，这些事的时候呢，会让人感觉我们在定罪啊。我们总说，哎呀，你是个罪人啊，你要悔改。人会感到很大压力的原因呢，就是我在这个话里感到的是被责备啊，我没有盼望。但是神在让我们悔改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想一想，你的生命像什么？这是个事实啊，这是非常积极的啊，非常有爱的啊，非常建设性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草一样，就像花一样，终局就是枯干和凋残的话，什么才是不动的？这又是很启发我们了。神在这讲了，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们能依靠什么呢？我们今天其实这一小点时间，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主题啊，是如果我们没有地上没有其他的盼望，那我该牢牢抓住什么？我就该抓住神自己啊，也就抓住他的话呀。我们地上是会有很多苦难的啊，从第八节啊到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最后三十一节啊，他反复其实就在讲这一个主题，这是四十章的一个主旨啊，就想让我们不要再在罪的苦难里再待着，为什么不转向神呢？那苦难带给我们的就是衰残呢，就是枯干和凋残，时间够了。他说孩子们可以醒了，现在转向他，因为他的话才是永远不变的。我想让大家想一个事实，过去2000年里有多少人死了呢？很多，对不对？我们的爷爷爷爷的爷爷，但是神的话有变过吗？没有，对不对？ 这本圣经1000年前也是这样的，2000年前也是这样的。我们该怎么选呢？如果我能够让自己也能够一直的不衰残不枯干，那我也可以说呢，那神的话我可以等会儿再听。但现在神说唯有他的话是永远立定的。那他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啊，第九节就是好消息了。哎呀，我常常读到第八节和第九节的这个转折很感动。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第一次进到教会啊，我们常带着一颗什么心呢？我想脑子里仔细想想我曾经做过的好事，我去教会告诉别人，我怕别人骂我，怕别人责备我，怕我觉得没资格啊，我怎么有资格去教会呢？我很恐惧，我很战惊，我去教会就想让别人接纳我有资格去天堂，让别人接纳我有资格成为一个好人。神突然告诉我，你的生命就像花，就像草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事实，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神的好消息是他第一件想告诉你的。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进教会啊，你听见了好消息，你会怎么想呢？你是不是知道原来我对这个神的认识错了呢？恩典呢？恩典，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好好想一想恩典。神是一位给恩典的神。当他说他的话永远立定的时候，他一开始要解释他的话就是好消息。而且呢，他说这个好消息啊，好到一个程度，说报好消息的要跑到山上去报，登高山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在平地上，甚至在谷底，能听见的人少嘛，对不对？你跑到山顶上去喊，四面八乡、四里八乡的人就全听见了嘛。如果你嗓子足够大的话，是不是？登高山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来听。神就是想要免费给你这个好消息，为什么不听呢？而且不但登高山，要极力扬声，就是你站到最高的地方，把你的嗓子扯到最大。你可以想想这位神想要做什么，他就想告诉你，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话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就是全部的人你们全要来听。这个话就是救恩呢，就是恩典嘛。好消息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从救恩开始的呀，对吧？然后呢，第九节的最后他说，看哪，你们的神。我们好消息是从什么开始的？难道是从我自己做了什么事开始的吗？是我是一个好人开始的吗？好消息是从他开始的，是从神自己，他就是那个好消息。我们是怎么得救的？看自己得救的吗？我们是看神得救的。我们看见了耶稣得救的。好，我们来看第十节哈，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这就在讲主耶稣了，他赏赐从他来，权柄从他来，审判也就是报应也从他来。所以我们今天呢，面对主啊，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其实我们已经得着了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切，全部在他里面了。我们只需要做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然后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呢？11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那真的很感人呢，那是神差来的拯救。在第十节就讲到这拯救，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呢？ 就像牧羊人对待小羊一样对待我们。我们就熟悉圣经啊，熟悉中东的人都很知道，这个牧羊人呢，他得需要极大的耐心呢。因为羊是比较笨的啊，而且呢，天敌也很多啊，很容易受伤啊。不但如此呢，你还给他找吃的，找水源啊，还会走丢啊，就吃着吃着草呢就跑丢了。我们就是这个羊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首先哈，我们觉得这个好消息我就不配，对不对？我听完这39章的警告，我觉得我配什么？我配下地狱吗？是吧？这是我配的。就我做错的这些事怎么办呢？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觉得很意外了。没有审判，审判过去了，他替我做了。我就觉得我已经很蒙福了。然后还不算。他还用最温柔的方式来把我们带进来。主有多好呢？大家想一想吧。假设是我呢，我给别人预备一样好东西啊，我就会放在他面前，我就走了啊。你要呢就要，不要我也没有办法。主是怎么做的？他不再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拒绝，我们甚至踢他的时候，他还温柔地抱我们，还安慰我们，他用最大的忍耐，他用最大的爱把我们引到救恩里去。大家好好默想一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给了我们救恩不算，他要用极大的忍耐包容来把我们引进去，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所以很多人会说很悖逆的话，说哎呀，神最后让人在地狱里，让人在火湖里，是不对的啊！如果神有爱，不应该这么样。他应该好好读一读以赛亚书40章以后的部分，他就知道他没资格这么说。神今天忍耐包容我们多少呢？海尔弟兄刚才提到，是很多人说地上很多罪恶，神不对。那我们都知道，那这样的话，神先审判的就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也做同样的事。那就说明神没有审判，是他还在等啊，他在忍耐，他在包容，他在对待一些悖逆的小羊那样对待我们。他知道这只羊现在还需要点时间，需要，他知道我们需要时间，他知道我们的亲人需要时间，他就等了。也许你今天可能年纪很大了，你要知道，只要你还没死，神还在等呢。那我们该怎么办？浪费这些时间吗？我们依然把他给的慈爱踢到垃圾桶里去吗？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对这个爱我们的神呢？这个神呢，他不但给了救恩呢，他不但爱我们。从12节到第26节啊，一个长篇，大家知道他在介绍什么？他在介绍他的能力。这个能力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不会全部的解一下，我们就挑几个，我们来看第12节。谁曾用手心量注水，用手糊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他在讲神的创造是非常精确的，对吧？为什么你会用升斗去量尘土呢？因为我相信啊，这个地上的这个结构精确到一定程度啊，其实一点的差错啊，带来的后果就是很严重的，对吧？地的板块稍微动一下，这个地震人就受不了了。那海洋的水流稍微涌动的大一点，就好比地球是一盆水，这盆水稍微晃大一点，这个海啸就人就已经干脆就承受不住了。有谁替神做这些事呢？ 难道是人吗？我们再看第22节哈。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个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圣经啊需要证据嘛，刚才Harold弟兄也讲到证据。这就是很好的证据。以赛亚书写作的时代啊，当时的人可不知道地球是一个圆的。地球是圆的，是后面的科学。为什么以赛亚就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呢？他不知道，神告诉他的。同时呢，地球是神造的，宇宙苍穹也是他造的。他说他铺开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我们只是稍微举两个例子，我们就能知道神的创造啊，大到我们难以去想象，宇宙有多大，我们就想一想吧。然后这么大的神，我们却觉得呢，我有资格跟他坐下来讨论、商量，甚至质疑。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呢？如果神他是救恩的源头，如果他是像牧人一样儒养他的小羊一样带领我们，那他是一个大能的创造者，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让我们谦卑呀，对不对？所以在22节说，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啊，这是我们本来的样子，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真的不要把自己看太高了。我们就像这花，就像这草，我们就像虫子一样啊，在地上，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根本没法度过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今天太阳离地球啊稍微再近一点，不是现在这个距离，近个几公里好了。你要知道，地球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还能活下去都不好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跟神去叫板呢？我们再来看第40章的12节到26节这一大段哈，他穿插着把这个教导讲出来了。怎么教导？要谦卑啊。在第15节他说，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记下来，把这句话划下来啊，这在讲我们。我们就是那一滴水，就是一粒尘。我们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高大，那么有能力。我们可以影响世界，影响宇宙，不是的。我们就是神所造的小小的待在地上的一个人而已。在17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他其实是个递进的关系，虚无如果是一的话，虚空就是十，比虚无还不如。我们每一天就是主张自己的能力和主张自己的成就，我们殊不知在神面前这算什么呢？然后18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他底下在讲我们造偶像啊，这些愚蠢的做法。所以这一大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神已经把救恩给出来，神已经按照最忍耐最包容的方式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我们该回到我本来的样子。我本是尘土，本是粪堆，我本来是不配的，我就可以接受了。当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会得着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啊，27节到本章的最后，这里又有一些可以背的经文啊，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看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从神呢能得什么呢？岂不是在信心里得他一切的祝福？岂不是力量啊？岂不是恩典吗？所以29节到31节啊，大家可以去常常的去读啊，回到这些经文里得力量啊，尤其是31节。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是谁呢？就是信他的嘛。你不相信你怎么会等呢？反过来，信心怎么表达呢？岂不就是借着等候来表达吗？对吧？那我举个例子吧啊，假设呢你给孩子做了饭啊，然后你正在做，这个孩子呢说妈妈很饿，我要吃饭，然后你跟孩子说呢，你相信妈妈会给你饭吃吗？他说我相信。你相信这个饭会很好吃吗？他说我相信。然后你跟他说呢，那你再等20分钟，他说那我出去买汉堡吃了。大家意识到他说的信是真的是假的呢？你说再等20分钟，他说那不行，那我出去找我朋友啊，他会有更好的方式啊，你在这要等的啊，他那里有汉堡有冰激凌吃，很舒服。谁会等候呢？信的人。是不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信呢？你愿意等。阿们。所以凡等候神的就一定蒙福，因为你必然是信他的。然后你会得什么呢？你必然如鹰展翅上腾，他的力量必然托住你，你必然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在这地上有很多苦难，我们救恩呢，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呢。你尝过救恩之后，你在地上还要再过很长的日子啊。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得救的，你并不是说你得救了就死了，你至少今天还在地上，那你在做什么呢？你在尝神很多恩典呢。怎么样尝呢？一个又一个的苦难里，你看你的等候神是怎么来祝福你的。我会是疲乏的，29节，我会是软弱的，就算是少年人强壮的，我也一样会疲乏，会跌倒。这在讲什么？我们人就算再有能力，你也会有走不下去的一天呢，不是吗？你一个人要动手术，躺在冰冷病床上的时候，手术台上的时候，你在遇到极大经济困难的时候，你觉得谁跟你在一起呢？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神有多好啊，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所以他说报好消息的要极力扬声，然后看哪你们的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记住的，看哪你的神。为什么不看他呢？我们的苦难神难道不知道吗？我们的难处他难道不晓得吗？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信他。我们把自己放下，放低一点，我就是尘土，我就是粪堆。也许你今天很有能力啊，你很强壮啊，你很有钱，也许是这样啊，但是我依然盼望呢，如果可以你能主动谦卑啊。如果你今天不是这样，你就是一个极大的难处里，我要祝福你，我要祝贺你。为什么？因为你起点就对了，你现在正好可以抬头看他。因为主是那一位给恩典的神呢，他的本性就是恩典，这实在是太宝贵了。 如果我们没有，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神，我们在这地上活有什么意义呢？我无非就是像个驴拉磨一样转呢，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很多弟兄和姊妹啊，大家怎么感受呢？如果你是个男的，你可能就像驴拉磨一样，天天就想着怎么多挣点米和油回家啊。你是个女的呢，天天像驴拉磨一样，做了上顿又做下顿，做了下顿又再下顿啊，就拉吧啊，反正围着个起点就拉，一直转呢、啊、转呢、啊、转没头了，然后呢看见白头发越来越多，差不多就可以死了。你有什么盼望？你来告诉我。如果没有神，你不看他，你来给我这个意义，这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还不算，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驴拉不动嘞，你垮了嘞，你怎么办？你找谁呢？我们的意义，我们的帮助，全从他那来。但起点是什么？我得知道，我的本相就是尘土和粪堆，就是一个在最终必然会被审判的人。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恩典我要的，我不但要，我要把这辈子给你，我要等你。以前我拉不动的时候，我就找人，我就抱怨，我今天我无论什么事我都找你，我今天就是疲乏的，我今天就是软弱的，求你帮助我。这样的人是最蒙福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做这样的决定，一生跟从他，做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你必然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孩子。您把这救恩一开始已经预备在那里，不但如此，您更是差了许多报好消息的登上高山极力扬声。不但如此，您更是用乳养孩子、乳养小羊的方式忍耐等候，把我们一点一点带进来。主啊，求您使我们谦卑，让我们愿意领受这祝福，让我们不但领受，更是在一切的环境里忍耐等候，等候您的显现，等候您的大能。我们必然在我们的见证里再一次的说，主啊，你是信实的，因为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谢谢您赐给我们的救恩，谢谢您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